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股市历史遗留的一个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的正常发展。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呼吁市场监管当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中国证监会本星期对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启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条件，并正在研究如何选择试点公司，开始逐步的把国企掌握的非流通股投放市场。这个消息一传出，中国股市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星期三，大盘普遍上涨，上海股票指数增长 17.41%， 约 1.5%， 以 1236.92 收盘。深圳股票指数上涨 3.18%， 约 1%， 以 312.4 收盘。这是近期中国这两个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难得一见的上涨。专业人士表示，上涨幅度不大，显示投资人在乐观之中保持着谨慎。市场对这个消息更多的理解为利好，即使是利空，也把它看作是利空出尽的标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对媒体谈话的时候表示，经过数年的期待和等待，市场终于迎来了重大的转折，这个熊去牛来的转折就近在眼前。美国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冯鸿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中国证监会所做的股票全流通的改革方案表示完全赞同。
早晚都要改的，这个把国有股比较 non-tradable 变成 tradable， 这个一定要改以后，因为这牵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根本的问题，所以这样做是对的。中国已经走向那个市场经济了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一定要市场去决定嘛，所以你现在不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的话，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很难再发展下去了。
不过冯鸿基教授也表示，根据过去中国政府实行国有股减持的效果，对这次实行全流通的具体操作感到担心。冯鸿基表示，非流通股占国有企业全部股票数量的2/3，这样大数量的股票抛售到市场，如果时机和速度掌握得不好，将会对市场构成很大的冲击。除了时机和速度以外，冯鸿基认为，通过基金机构并让更多的获得 QFII 资格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股市，可以有助于吸收大量新增股票。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峰对证监会的新措施的看法跟韩志国和冯鸿基教授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刘峰认为，股权分置问题需要解决，但它并不是中国股市长期疲软的根本原因。刘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原因有三个：一是问题公司太多，二是市场运作不规范，三是市场与公司治理相脱节。
其实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市场化的程度不高。市场化的程度不高就是什么呢？企业就当时上市的主导思想有几个地方是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当时开放股是一个主导思想，要给国有企业解困，你知道吗？上市的这些公司都是有困难有问题的公司，不是像这儿是因为有好的公司想要有大的发展的公司才去上市。
刘峰还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银行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刘峰指出，这些问题公司没钱了到股市找钱，钱用光了，问题解决不了，继续亏损，股民就跟着倒霉。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市场不规范问题影响更大。全国整个证券行业几乎所有的证券商都发现有重大的违规操作问题，挪用盗窃客户资金问题非常严重，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第三个问题是上市公司的治理和市场相脱节，市场规则管不到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不能依靠股东，而应当依靠市场。刘峰认为，证监会关于股权分置的决定部分的触及了这第三个问题，但是对解决前两个问题并没有多少关系。刘峰更不赞同中国经济学家韩志国对中国股市走向的乐观评估。刘峰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是太乐观，因为这个整个不是股市的问题了，现在整个金融形势就比较不好，你知道吗？银行也是一堆问题，银行为什么要把银行推上市呢？几个大银行也是现在也是等不及了，你知道吗？ 另外的话，像保险公司，对不对？它都是实际上拿股市当然是个火山口式的东西，但是隐藏的这个金融的问题是很大的。
刘峰教授还强调，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需要采用市场手段，逐步的、自然的得到解决。证监会现在依然沿用中国过去搞运动的习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突击解决市场问题，必然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又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获取不公平利益的机会。这样的做法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财经纵横节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前景，节目稍后请听魏然的详细报道。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说，他们在中国发现了生产和销售转基因水稻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这种转基因粮食品种。这个国际环保组织表示，转基因水稻还没有被任何食品卫生当局批准供人类消费，因此他呼吁中国和其他进口中国稻米的国家不要出售这种农产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由燕青播报。
绿色和平组织星期三宣布，他们在中国湖北省发现了种植和销售转基因水稻的具体证据，而目前这种水稻品种的生产和销售还没有得到任何食品卫生当局的认可和批准。绿色和平组织说，他们得到可靠的证据表明，过去两年来，中国至少在湖北省大面积播种了这种转基因水稻。据这个环保组织估计，去年中国至少有950到1200吨转基因稻米进入食品供应链，预计今年投入市场的转基因稻米将猛增到13500吨。由于中国是大米的主要出口国之一，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措施，堵塞转基因稻米的流通渠道。基因转换是过去20-30年中兴起的农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目前广泛采取基因转换技术改良玉米、大豆和棉花等农作物的品种，提高产量，增强这些农作物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probably 70% of all the food that we buy in the supermarket.
目前在美国，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大约70%的食品都含有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农产品，或者食品中包含用转基因作物生产的产品，比如牛、猪和家禽的饲料中含有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而很多玉米类食品本身就是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的。
但是科学家指出，迄今为止已经被联合国食品卫生当局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用作动物饲料的玉米和大豆、纺织原料的棉花，或是仅占饮食成分中很小部分的西瓜等等。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主要供人类消费的转基因作物被食品卫生当局授权进行批量生产。绿色和平组织引述卫生专家的话说，基因转换工程涉及遗传基因变异，对转基因稻米的试验研究证明，这种农产品可能引发人类过敏反应。到目前为止，转基因水稻还没有通过人类食品安全的检验。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认为，稻米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主食，稻米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地位，要求我们在对转基因水稻进行安全评估的时候务必非常小心谨慎。
I think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rice in China has been modified by transferring.
我认为中国的转基因水稻是通过转移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水稻品种而进行的基因变异，和其他转基因工程相比并不特别复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我们现在认识不到的问题。我认为在批准转基因水稻投入批量生产和销售之前，应该进行小心仔细的实验， 并且对这种农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察。
中国是稻米的主要出口国，绿色和平组织预计，大批转基因稻米被投放到市场，将对大米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食品的出口贸易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工程的日本和韩国。美国2000年曾经发生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转基因玉米非法进入市场的事件，结果导致价值10亿美元的食品被取下货架。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不反对农业基因转换工程，但是他充分理解人们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担心，尤其是在一个食品卫生监督管制制度还不健全的国家。
布朗说，一旦人们对政府确保食品工业安全的能力失去信心，这种担心就自然扩大到转基因农作物上面。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中国转基因水稻非常担心的原因。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目前承担转基因水稻工程的研究项目。路透社援引一位参加研究工作的农学家的话说，我们并没有把转基因水稻投放到市场，我们还在进行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财经纵横节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望未来经济前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周末召开春季年会前发表报告，对今后2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的预期，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极端贫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然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维持去年9月份的预测，把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确定为4.3%。4.3%虽然低于2004年的5.1%的增长率，但是仍然属于健康成长。不过，经济前景也并非万里无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赞说。
While we project a still relatively robust 4.3% in 2005, volatile oil prices.
虽然我们估计2005年会有4.3%的较强劲的增长，但是石油价格波动和利率上扬也会带来经济下滑的风险。此外，我们还看到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且世界经济的增长过分依赖美国和亚洲的新兴经济。
具体到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美国和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美国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3.6%，而中国经济则会稍许降温，增长速度从2004年的9.5%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8.5%和2006年的8%。相反的，世界经济展望对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下调。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对世界个别地区的贫困和发展现状提出了严肃警告。这份报告题为2005年全球监控报告，是对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监督报告。所谓的千年发展目标是2000年9月份联合国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确定的，主要是减少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疾病和推行教育等。2005年全球监控报告指出，5年过去了，但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却比原先预计的慢，而且区域差距很明显，最差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的齐亚·霍雷斯说，千年发展目标如果实现不了，将会带来现实的悲惨的后果。
Every week, 200,000 children under 5 die of disease. Every week, 10,000 women die giving birth.
每个星期都会有200,000个五岁以下的孩子死于疾病，每个星期都会有10,000名妇女死于难产。光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今年就会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世界上还有1,150,000个失学儿童。
库雷斯说，在各种千年发展目标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与健康相关的发展目标进展缓慢。
We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relate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ducing maternal mortality.
我们最担心的是那些跟健康有关的发展目标，包括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儿童死亡率，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因为在这方面几乎所有地区的发展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
库雷士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最可能如期实现的目标就是在2015年以前，在全球范围内把极端贫困人口减半。报告说，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其中，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64%下降到了2001年的17%。越南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也从1990年的51%降低到了2002年的14%。报告说，唯一难以如期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报告说，要想在2015年以前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必须在今后10年内把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一倍，增长到7%左右。不仅如此，报告还强调指出，如果不改变现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无法如期实现任何一项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因此要求发达国家把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的援助增加一倍。但是报告的作者库雷斯说，光靠增加援助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国家
Providing more aid is 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improved progress.
提供援助是帮助撒哈拉以南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增加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提高对国家的管理能力，并提高对援助资金的利用效率。
美国之音记者魏然，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财经纵横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是陈建，导播赵亚军，我是许波，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报告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美军部队正在努力设法营救星期一在伊拉克遭到绑架的一名美国合同工人员。赖斯说，美国官员正在和伊拉克人以及其他人为那名合同工获得释放而一起努力。这名合同工在星期三播放了一段录像中，敦促美国官员和反叛分子展开对话，挽救他的生命。